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四个义民，我人众生受者。那么要讲之前呢，我想，就刚刚我举的那个法师所讲的那个观念的突破，我一开始我在听他这一段话，有时候我觉得说，就简单呢。后来我自己想一想，其实是蛮不容易的。为什么说蛮不？或许我们听到他的结果，就是他看开了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他在看开之前呢，一定经过好多的这个冲撞，就是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呢，刚好他就开窍了，放下了。这个我们学习佛法，我觉得也是这样。但我们有一 天这个对于这个色身的放下执着，但是放下执着是结果。可是，在还没有放下之前，一定跟这很多的冲突，这个是特别我们觉得有时候听人家的结果，好像说，你好像很简单呢。可是，其实是静静的去思考是很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就放下这个执着。那么执着有一些是我们的这个 烦恼有时烦恼又跟我们的习气有关系习惯性已经习惯了，有的知道了，可是又那习惯性又上去了，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。好，来我们看101页的第二行，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人众生寿命受者，《金刚》里面的四个。 这些第二行，这些本是世间有情的现象之一了。那他有用这个 ABCD 这个来比喻前面的这个我呢，就是有意志力，有权力意志，等于说我们能权力意志，我们希望能够支配自己或者支配他人。第二个人呢，就是思维作用。 那第七呢，就是生死死生，第一呢，就是有寿命的延续，就是一起的生命，觉得有这个能够无限的生命，受者。那么这个在导师的这个注解里面呢，《般若经讲记》啊，这个特别有谈到，《般若经讲记》。 这个我们再稍微把它浏览一下，我就是主宰的意思。这个是每一个众生的行动，我们普通人都想自己做主了，而且都要支配他人的意欲，就是称为我了。那么人行人法，所以名为人。 那众生，所以它是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我嘛，众生呢，约现在来说呢，就是五蕴和合身的，当然有精神与物质的和合，物质呢就是我们的色身，那精神呢受想行识呢，那么约这个三世来说，就由前身 来到今生，今生去后生的，不断的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了，与普特伽罗的意义相合。那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，我常常用一个，就觉得说，那许多人，我们的父母亲呢，就是这样死了又生了，这个就正常，那可以恶，不是，这个佛法就比较高深，比较高深。 不是我们要这个流转生死，我们以为这是要不断的这个死的又生，生的又死。那受者呢，就是说众生呢，从生到死，这一起的生命成就命根呢，有一起的生命相续。那么以这个智慧般若的正观呢，就是没有我 人这些的，我们刚刚讲的我人众生受者都没有实在性可得，没有实在，并不是这个后面我们还解释，但在 五众合合、五蕴合合的缘起法中啊，有无性、无自性的从缘合合的相续的假我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以佛法来讲是假我，并不是实在的我啊。啊，依此假名众生啊，那你们这个假名众生呢，才成立这个业果的相续啊。每一个人的业果不一样啊，这个流转生死、生死轮回。那么众生呢，不知道无我，真的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而执着呢，唯有实在的我跟我所啊。我所比较好看破了，就是说名利有时候因为因缘呢，你就马上从很高的地位啊，这个衰败下来。我所比较好观，那我呢很难观，所以执为师有我及我所呢，所以这个起惑造业生死不了啊。啊，如达自性空，这个就是一切呢，并没有一个实在性，而离自我的这个妄想执着呢，即能解脱，而如五蕴涅槃。好，这个是这个附录哈。那么，求我忍众生受者的自性不可得哈。第二项哈，这个一零页的第啊。既然是我们的这个四个相啊，我忍那众生受者的自性不可得啊，这里就有一个问：但主宰的是谁呀？啊，思维的人是谁呀？受生者的是谁？啊，受命者是谁？那这一些的疑问呢？啊，导师说这是众生世俗的心境啊，啊，从来不曾测见究竟，只是无始以来的习性跟见解，想当然的认为有一个自我思维的自体，而且非有不可，这个是我们世俗的心境。那到了哲学家呢，神教徒的手里啊，就是说哲学家跟神教虽然各说各的啊，大抵啊都推论出微妙这个真常自在的神我，就是灵体哈。或是说这个有一个灵体哈，这个后来会推论有一个神我在，因为死了之后哈，有一个灵体哈，这个色身败坏啊这样的哈。那我们翻开102页，绝啊，所以这个灵体呢是绝对的主体之类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世间的想法啊。那接着第二行啊，其实这种真常本净的我是源于无始来的习见，就是我们无始劫来啊，我们这个的习气跟见解，所以才会这样啊，成为生死的根源啊。啊，那佛陀开示的真实圣正观呢，是要种种的观门，这种观呢，哈，来思则，来思维这个我。人众生受者其实都是不可得的啊，这也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啊。好，这个主要是求我们这个我人众生受者的自性不可得哈。自性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哈，自性就是所有的都不是，都必须，这个就是他自己本来生的叫做自性，本来就有的叫做自性哈。其实我好，所以自性是不可得的哈。啊，所以叫做不观我人众生寿命哈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观去思维这个人我众生寿命是个逝者相的哈。这种观呢、啊，并非啊，闭起心啊、眼啊，来麻木自己，不去观它就算了，啊。其实本来这个你不去观，它还是存在哈、啊，所以是这样的，啊，本来就是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啊，并不是说你闭起眼睛，哎，那就不要管它算了，这样的我不可得，我空啊。这个是中道真实的正观啊，这才是究竟的啊，究竟的啊，彻底的正确的体认啊，就是要这个就 对于无我相、无人相啊，这才是中道真实的正观。那前面的说，当然我不可得，到底要怎么样去观察我不可得呢？那导师这个是他的归类，经论中啊有约有这个有跟无的门啊，也有生灭门啊，还有自他门、异异门、总别门、离合门，无量的关门来思维啊、施者啊，门门通大道啊，都归结于空不可得。那么接着导师说，今啊是略举集跟离门来观察啊，就是要观啊啊，所以如果我们众生只有这个我这个自体啊，推论起来呀、啊，它是其实我们这个我非实有啊，常有自有不可啊啊，我们知有的人，这个执着的人啊，认为我们这个我、啊、这个非实有常有自有啊，那。好，那就是要问你啊，好，你觉得我们这个我啊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四个相啊，有呢，是实有呢，到底什么是我？先问啊，啊，那就是问，先问我们的这身心啊，身心是我们，就也就是说，身心呢就是讲五蕴啊，身呢就是色身啊，心呢就是精神啊，就是受想行识。这个五蕴是我吗？好，还是离开我们这个五蕴而别有我体？哈，离蕴我啊，所以先从这个两个门来观察啊，到底你觉得这个我那么实有吗？哈，那么现在就来这个看导师讲的集蕴我哈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啊。我们的五蕴啊，这个身心啊，那身心是因缘所生的啊，生灭无常。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这个色身，我是要能够主宰的。那我们的色身呢，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它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的。你爱到了喜爱，时间搞你都一定爱到啊，生灭无常啊。好，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啊啊。如果我也应该这样，果真这样啊，我为因缘所决定，不喜变化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以我们这个色身，因为因缘所决定啊，不断的在变化。我们的色身以色身来讲，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想法，其实都不断的在变化。我们念头啊，也不断的在变化。那如果是有变化，那就是非常有啊，非自由啊，那如果是会变化的，就不是我。我是要没有变化的，你能够主宰我们的念头、我们的观念啊，从小到大，你觉得都同样的观念吗？啊，应该都是不同的啦啊。啊，所以如果是身心，到底是身还是心，还是身心的综合？啊，那他就特别的一样一样的来讲啊。如果是身体，那如果是我们的色身呢、啊，就是同于物质啊，不应有知觉的哈。啊，如果是心呢，就应该跟身体无关啊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身体也同于物质啊，不应有知觉，可能也就是唯物论了 啊。如果是五蕴呐、啊，身心的综合，那是复合的假有，就是我们五这个是假有，不是实在有了哈。你觉得这个五蕴呢、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是复合的假有，没有真实的自体，因为会变化，也是因缘和合的哈，不是真实的我。所以你认为的这个五蕴是我啊，其实它是不成立啊，就是它因为你会有变化，是因缘和合的，那不是真正的我啊。这个是佛法里面的我，你必须能够自己主宰才是我嘛哈、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先从这个集蕴啊，集这个五蕴由我来谈呐、啊、哈、啊啊。那么离蕴我，就是说我们离开身心呐、啊，别有这个我体。我们常常 有以前都会讲到这个，或许啊，这个灵魂啊离开身体而别有我体，但是这个灵魂这个东西是色身呢，但是受想行识还有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色身没有了啊，哦，我们这个人的色受想行识，它还是在色受想行识啊当中啊，或者只是在世运里面啊，哦，那我们会讲说离开身心而别有这个我体，啊，那怎么知道我呢？如果离开这个五蕴连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了，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我是怎么去感觉？连四蕴都没有办法去了别，你的想法也你的感受，所以你离开这个五蕴怎么知道有我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世俗的我就是我们的必须要这个我见，哦，把眼所看，我闻，我耳朵闻，那么我来我去，这身躯行来行去，哦，我苦我乐，我感受，哦，感受快乐苦，哦，我行，哦哦，这个一零三页的前面，我知识我了别，哦，所以你读离开的五蕴怎么知道有我呢？哦，所以一般的讲的灵魂，我想都应该是讲说离开这个色身有一个我，但是你色受想行识还是不断的在变化，那不算是这个我啊。所以如果你离开的身心呢，啊，离开的五蕴啊，截然别体，那怎么会跟身心有关？所以是用这样破除一个我呢？没有一个实在的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了，这个。如果要真的讲佛法，就是说是假我啊，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我啊，那所以我们在审地观察起来，实在求我，我们觉得我们一个我了不可得呢，是真的我真是不可得啊啊，所以一般人的执着我是由于无始来的这个习气呀，啊，跟见解的影响。不自觉的认为一定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这个他是习气啊。我想说，我刚刚前面讲说，有时候这个执着，有时候是习气。他或许知道了，可是那个习惯又来了，不自觉的认为啊，这个习气。哦，所以底下这一段话，而哲学家、神学家、神学家哈，推论而形而上的。本体论的真我全属于幻想的产物啊，哦，到底这个形而上的本体论的真我，本体论，哦，我们应该讲说那种形而上的，哦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哦，比如说这个上帝他其实是没有形象的呢，哦，这个形而上，但是他一个真我他是不会改变。那导师说这个形而上这个本体论的真我，这个全属于幻想的产物，啊，那么佛呢，他以这个正觉呢，啊，这个正觉的这个，所以以执我，我们为什么会生死的根源，就是我们执着，太执着这个我，而以这个无我，啊，而为解脱的要门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观我不可得，用这样的推论，啊，哈，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我空之后，我们就是要来观这个法空啊，哈，我们看103页的这个经文啊，复次加设真实观者，观色非常，亦非无常。观受想行识非常，亦非无常，是名中道真实正观，啊，所以这里的法空观呢，本经的法空观呢，略举这个蕴啊，或是处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处、十二处嘛，六根对六尘叫做十二处，六根有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也叫做六处了，哈，啊，蕴处界呢，缘起来观察。啊，这个从这个法空观呢，正观法性空，略有两门，因为 任何法的存在啊，都是待他显起的。所谓待他显起，就是相对，因为待他，因为有无才会，因为有啊无才会有，他是待无才会讲有。这个世间的是相对待的，啊，因为有好人，因为有好人可以显出哪些啊是好是坏，好恶好坏啊，都是相对待的啊。所以经论的正观，哦，曰自性以显性空啊，这个依自性啊，无自性啊，哈，来显示空，或曰相待相对待来以明中道。我们翻开104页，所以经论的这个没有自性是两个方向，无自性或者相对待明也空，不落两边啊，称为中。那么在本经的本节中，比较约相对待的门来说，所以这里正观这里有画的这个表格，无自性以显性空，你没有自性嘛，名为空。那相对待以名中道，不落两边称为中。所以这一章节都以相对待的门来说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人生的宇宙不外乎这个五蕴。观这个我们在观呢，这个中观里面呢，观不是常的，也不是无常中啊，先观这个真实啊，后显中道。观中啊，就先从这个五蕴来观察啊，五蕴来观察。那么五蕴啊，刚这个又重复再讲哈啊，色受想行识哈，这个是属于物质的哈，受是忍耐啊，苦受。乐受不苦不乐受，想运就取向，啊，行这是牵流造作意志作用啊，事是了别的主观心体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因为这样有时候有一些听得懂，也就是有些也不一定完全听得懂。我们看一下注脚27啊，这个。是引用佛法概论啊，里面导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呢，啊，来解释哈，哦。那我们来也等于啊，我们去阅读这个佛法概论这一个章节。我们先讲五蕴啊，五蕴呢，啊，就是这个积聚的蕴啊，是积聚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同类相聚啊，哈，哦，五蕴。就是同类相聚五蕴。那么如杂含经五五经卷二说，所有的诸色，所有的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，这个色就是通我们这个色法，通过去未来现在三世。那我们这个色法啊，我们这个色法就是说，好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啊、色法、物质啊，哈，通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若内若外啊。如果说怎么叫做色是若内若外？如果内观我们的色身啊，就是五脏六腑；若外，或是可以看到这个山河大地啊，若内若外，若出若细啊。那么若出若细怎么解释呢？我有看到这个以前大德在讲这个若出若细，那他有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天人啊，以前他是受过这个佛陀的教导，那么他升天了啊，升天了，他后来他升天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今天为什么会升天呢？啊，我会在天上呢，做天人呢？”因为我过去有受过佛陀的教导，那他就从天界要来这个我们地界要来向佛陀顶礼啊。那因为这个天界的色身非常的细，所以他站在这个我们这个欲界站不定，一个影呢，恨的恨的天人啊， 来到欲界，因为他的色身非常微细，卡不住。那么佛陀就教他说，你这个变化成这个欲界的人，所以他变成这个欲界的人呢，才能够办向佛陀顶礼。所以色有粗有细，欲界跟这个色界呢，天界呢不一样。若好若丑，这个比喻，这个每一个人，这个我们讲的满月哦，有一些比较好，这个长得比较好看，这个是以我们人间呢、啊。那么如果以这个五趣天界的人跟我们这个欲界的比哦，那当然，那那盖比，那变成五卖的，不是水的哦，所以。五趣之间，每一个人福报若好若丑，啊，若远若近，哈、啊，就是当然以来讲，这是一个距离啊，距离。但是有一些是讲这个这个过去以时间来讲，若远若近，哈、啊，所以有一些是以空间来讲是距离，色呢，有时候是距离啊，时间跟空间啊。那么，如果以色来讲，远啊，就是比较远的色，近色啊。那以时间，现在的色跟过去的色啊，这个比一切总说色蕴啊，所以蕴蕴啊，这个他把五蕴的解释的更详细了啊。蕴即五蕴啊，又可讲五蕴五蕴啊，哈，五蕴蕴的这个意义。所以这个佛以智慧的观察慧眼观有情呐、啊，归纳有情的我们众生呐、啊、为五趣啊，五趣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五者啊，曰情识，曰这个情识的分别呢，一个能识，一个所识啊。那么所识之中呢，就有我们外界的这个山河大地，有自己的身体啊，啊，就是色蕴啊，所识我们。那等一下会讲到能识啊，就是我们的识蕴啊。那么所识，我们所识之的，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自己的身体。好，所以色的定义为变爱，就是有阻碍。又会变化色蕴啊，变爱啊，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杂含经46经卷2说，所以这个色蕴啊，可爱可分啊，可以会阻碍，可以分析是名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物质哈、啊，当然色我们常常是会觉得是我们的色身呢、啊，但是有一种比较广的，有是物质。有体积而占有空间，这个叫做色蕴，而且有触碍啊，接触到，而且有一个阻碍。好，色就是一个能你摸到，会触到，而且会障碍这个空间触碍啊。那如这个《杂含经》啊，是啊，这个触碍啊，这个触碍。是可爱可分啊，我刚才讲的是这个触爱哈，那么有空间，所以有触爱啊，所以由于这个色蕴呢、啊，叫做触对变异啊，这个可能有些同学、啊、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触对变异啊，触呢就是这个色这个物质呢，我们可以触到，也可以对到，而且会变化变异啊。所谓色的色蕴的本质呢，接触到啊，对到会变化变异，所以可以分析。哦，这个结语，这个跟我们近代人所说的物质相同了、啊，也就是说色蕴啊，跟我们近代的人所说的物质相同啊。那这个色呢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体啊，哈，六根啊，哈，还有我们的六尘啊，色身香味触啊，都是属于这个色蕴啊，形式上的色蕴啊，所以都是哈、啊。 除形质上的摄运之外，内在的精神活动啊，这个摄运还有我们的内在的精神活动，这也是情事所示的。哦，这个除了我们的摄运，这个后面我们的受想行啊，这个都是啊，可以识别的啦，哈，就是受想行识我们都可以识别，可分为三哈。因为什么要念这一段文呢？因为这里面它有里面很多很丰富的内容，然后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一般的解受这个五蕴哈，我们在底下再看下去哈。受蕴呢，就是受的定义是临那哦，就是我们临那的苦受、乐受、苦不乐受，是领略这个境界而受纳于心的，是有情的情绪作用。所以受蕴呢，可以是我们的情绪啦，啊，通俗的叫做我们的情绪啦，啊，啊。如我们领这个心境啊，适合自己的，顺于我们自己身心的，就引起喜乐；如果不合意的哈，啊，我们就感到苦痛或忧愁啊，就是苦受啊。那想运呢，啊？这个之前我们都有举过例了哈，啊。想运的想的定义为取向，就是认识作用。认识境界的时候，心即摄取境相而为心相。哦，就我上次讲的，哎，昨天的那个豆花很好吃啊，今天想起来取那个豆花的一个相为心相，由此表象作用过程概念，进而安立种种名言。这个是想的，这个我们的精神作用，一个是想。第三个行运。行的定义是造作，主要是思心所啊啊，即我们的意志作用啊，意志，但的意己啊，对境界而产生内心哦。那我们对到境了，刚刚我们的对到这个境了啊，比如说这个响应想到这个豆花了，产生内心，经过心思的审理决断，出于动身发语的行为。昨天的豆花经过心思的审理决断，出于动身来准备再来去买豆花这个心思的审理决断，出于动身和发语的行为啊，这个分析内心的心理作用哈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行运啊啊，由此三类。所以这个受运呐，啊，感受哈，啊，我们的想运呢，啊，还有我们的行运呢，这个，普通的心理学所说的叫做感情呐，啊，知识意志相似的，所以这个是普通的心理学受想行呢，是跟这个普通的心理学相似，哦，这个三者是必然相应的哈，好，哦，所以从这个作用加以相对的分类，但是这一个。并不是机械的划分呐，哈，不是分啊，遐清楚，可能伊可能会并不让你划分得很清楚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三者属于所视之呢？啊，那这个我们的感情呐，啊，知识意志啊，是我们所这个能够去了解它呢？因为这三者是内心对境呐，啊。所起的活动心态啊，这个三者虽然也是能够去了解，但也是被所觉识的哈，就是说受想行呢，我们对境的时候是能识哈，但是也是被谁所觉识呢？就是我们在受想行的时候，我们在反省观察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的受蕴呢，我们刚刚是这个反省观察。我刚刚为什么会生气呢？啊，就是我的感受呢，感受怎么样？很不好，啊，很不好，苦受，啊，在所以这个他可以感受呢，可以能识了别外境，哈，啊，六根对六境呢，他一个是六根呢是可以能识的，哈，啊，但是 也是被这个反省观察的时候可以被觉识啊，发现这个相对差别的心态啊，这个是想到这个三者啦，受蕴呢也是能识，也是这个被觉被感觉的，感觉你这个差别的心态。那只要讲这个知从能识，是只要是讲识蕴，所以你识蕴就是明了的识别，我们五蕴里面的识蕴啊，它了别从能知得明，所以这个识蕴可以去感受了别，他去了别你刚刚是苦受，现在又是乐受，这样的了别啊，明了识别，从能知得明。但是呢，我们常人呐、啊、及神教者所神秘化的友情呢，我们刚刚的这些感受呢，从佛陀的慧眼观察起来，他以佛陀的智慧啊，仅是这个我们众生的能知跟所知啊，这个能知这个知道什么啊、知道我们刚刚苦受乐受啊啊，那我们六根对境的能知啊。所以仅是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啊，所以离此经验的刚刚我们的能知跟所知的这个相依共存活动，实在是来讲没有友情的实体可得。这个是以佛陀来觉得说，这是一个这个没有一个实在体可得了，因为都在变化当中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用这里啊，这个导师在这个。佛法概论里面解释的这个五蕴、那么我们来进入这个看到注解，我们进入这个104页的第二行、第一项的第二小项。那么据佛的正觉开示啊，人生宇宙不外乎这个五事啊，这五蕴而已啊。这五事的每一个法中含有非常多的法啊。那如刚刚我们讲的，已经讲到色呢，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那么这个六尘的色身香味触法，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地水火风四大啊，有粗的细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等种种的聚合啊，一同名为色，叫做色蕴。蕴是积聚的意思。好，啊，我们看105页，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啊。这五蕴呢、这是佛对现实的大类分别啊，这个就是大类的分别，这个现实啊，以此来观察真实。那当然，这个前提讲完了，要讲经文的大意。好，世尊说：“哎，假设真实观是这样的，哈、这个色啊，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，啊、哎，奇怪，到底在讲什么？也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，啊，观受想行识非常，也不是无常，这个对色等五蕴呢、观察常跟无常都不可得，那就叫做中道真实正观了，哈。”那接着我们看第三项，这个第一小项的常与无常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实的色法啊，还有心法都有时间相，从时间去观察它哈啊，这个色法、心法啊，就是我们想说这个前面讲说这个观察我们的执着呢，我爱我所爱，从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就可以观察出这个可以观察出来啊啊，这个是观察我们的执着。但是这里要观察常跟不常，如果你这个设法前后的完全一致，都没有一些差别，那就是常了啊，那就是常啊。如果前跟后不同，有变化了，那就是无常。那为什么第二项呢？为什么真实观察起来呢？非是常呢？常是没有生意变异可说的。 但是呢，现实的设法、心法啊，乃至我们的心念呢，无疑的都在生灭，都在尘坏，都是在生死当中。我们的色身都在变化、变动不居啊，就在变动，没有停留啊的情况下，怎么会是常呢？啊，如果是常呢，它就会一成不变了哈。这是观察我们的五蕴啊，我们的色身呢，怎么会是常呢？啊。那如果一成不变呢，也就没有因果生灭的现象了啊。就是说，这个人一出生啊，卖说出要，所以这个人永远都是这样，不会变的啊，没有因果生灭的现象。所以常是以佛法是导见啊，颠倒的见解啊，真实观察常性不可得。接下来就比较这个无常，我们常常也会落入这个无常。好，那如果不是常，那应该是无常了哈。好，这样哈，在我们看第三相，这样应该是无常哈，无常生灭的。那佛不也是说这个诸行无常啊，是法印吗？是真理吗？的确啊，诸行无常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三法印啊。所以佛以这个无常生灭来说明一切，也无常回法印。好，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啊，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在这个对于这个不太了解啊，我们就说，哎，对啊，什么无常也不可得，哎，无常他认为无常就是常。因为为什么说无常是就是常呢？哎，无常就是真理嘛，一切的事情都是诸行无常，它就是常。这个是我们众生的对于执着，就是跟你讲无常了，诸行无常，那你就会执着无常，无常是常，它永远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，你就会认为这个诸行无常，这个无常就是常。可是这里会跟你讲。佛以无常生灭来说啊，这个一切也所以无常的法印。可是呢，佛是从如幻的世俗假名去说无常啊，是以无常而观常性不可得，也就是说，佛陀就是这里讲呢，所以说无常是无有常啊，是常性不可得。哦，这里是主要是讲到常性不可得啊。如果只有这个生灭无常，那就跟佛的意趣不同了，非堕于断见不可能。这样这个比较没基础的同学可能不太了解哈，就是这个为什么这诸行无常就无常了，那么连无常也不可得呢？因为这个无常是要破除它的常，是一个否定而已，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无常啊。那如果以举例的话，可能同学会比较了解了。哦，以举例，这个是在导师的著作里面特别有谈到。他说啊，我们一个人哈，一个比如说一个天生就是眼睛瞎了哈，他就是天生就瞎了，那么。天生眼睛就瞎了，那么人家跟他讲说这个涅槃是什么样子哈，或是说这个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白雪白是什么白色是什么嘛，因为他是天生就瞎子嘛，就是说从来没有看过白色，他说哎。就有人跟他讲说，哎，就是像白雪那样白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接触到，他只是这样一个像白雪一样。结果他去摸白雪，哦，白色是冰的，哦，它是白色是冰的，就是所以在这里就是等于说，我们跟你讲诸行无常是要断掉这个常。结果你又把这个诸行无常当作是常，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真实的正观哦，涅槃呐，都你就会把它说，哎，诸行无常啊，只要破除这个常，那你 执着这个诸行无常，就好像你从来没有证到这个法空性呢，这个我空性呢，你就会把这个诸行无常啊当作是常，也就是说你从来都没有看过白色，好，那人家跟你讲说，哎，那个像白雪一样白，结果你一摸啊是冰的，也是都是错误的，也是一种执着，还是要这样的讲这个，所以常跟无常都不可得，这个是要这个佛陀要讲的，好，所以依世俗的观察，我们106页啊，第二，就世俗的观察，当然依我们世俗来看呢、啊，这个世间呢、啊、有生灭无常，啊、哦，也是相续的现象。但如果据此时而有进入的观察哈、哦，就有越来越有问题了哈、哦。就是说，生灭无常啊，它是要讲这个就比较一个比较推论的东西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如分析呀、啊，一年为12个月。那么一个月为30天，啊，昨天跟今天有了变异，当然可以说是无常。可是你再进一步啊，去分析一天呢、啊、为24小时，那么一个小时为60分，一分呢、啊、再分为60秒，那么前秒跟后秒间可以说无常吗？前第一秒跟一秒都可以说无常嘛，一变化。那么你再分析啊，分析到无可分的时间点，这个经典里面叫做无分的刹那，名为刹那。啊，那么刹那，好、啊，这个分析到很极微啊，以时间分析到很极微，就是刹那。好、啊，那么我就在问啊，这个刹那有前后的生灭相吗？啊，问你这个道很。维系了还有这个前后的生灭相，那么如果说它有这个刹那，如果是有，那就是还没有时间的极点，还可以分析，好，那就是还是啊。如果说没有这个刹那，说这个前刹那跟这个后刹那，如果没有这个这一刹那，就失去的无常相哈。前后啊，这个刹那的前后生灭相啊，如果可以，如果说有刹那有前后有生灭哈、啊，如果说没有，这个就失去无常相了啊。而且这个这样的话，前刹那跟后刹那有差别说吗？哈、啊，如果说没有啊，就成为常住，就失去时间相了。如果说有，所以这个它是属于推论，那前后有不同，失去的终点就成为中断。好，那我们翻开这个，翻过107页哈，这里刚好有一个表格了哈。先，这个表格就写的这个那个看，就写的这样分析就比较看得懂。先从这个单一刹那。这个这一个刹那里面，好，就是这一个刹那有前后生灭相，这个最维系的刹那有前后的生灭相。如果说这个刹那还有这个前后的生灭相，那就是还是不是时间的极点。那么这个单一刹那呢，如果说有，它就变成不是无常啊，啊，它没有前后生灭的话。就是不是无常，就是常啊、哦！这个是以单一刹那，就是刚刚前面的单一刹那。那如果前后的刹那，前跟刹那有差别来说啊、哦，前刹那跟第一秒跟第二，用讲的第一秒跟这个第二秒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可能大概前一秒跟后一秒的话，如果说没有，它没有差别，第一秒。前一秒跟一秒呢，没有差别，那成为常住是失去的时间相，它没有变化就是常的了。那如果前刹那跟后刹那前后不同，失去的关联就成为中断。啊，这个就是以世间的法去了解的话，这样你就会产生执着。 也等于说前后不同啊，失去的关联就成为中断，就变成断见。好，所以这个一般的思想呢，导师讲一般的思想不离自性见的无常生灭，作为真实去观察，就是落于断见，跟断见非落于断见不可。那么小节呢，如色等法是实有实性的，那我们呢以无就是以常无常去观察，应该可以决定了哈。色法是以实有性的话啊，而实常与无常都不可得啊哈。所以法性本空，所以佛说的无常来遮这个常见，如果执为实有啊，就即违反佛意啊。所以这个说常与无常俱是邪见。哦，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哈，这个比较深，因为你如果从这个世间的这个相这个无去看啊，都是这个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中观了哈。这个底下还会渐渐的讲哈，下一次还会再做一个。这个，那因为这个我们这一学期课程啊，就到今天都下学期哈、啊，三月再开始哈、啊，因为这个刚好我们讲堂这个接下来有一些活动哈、啊，我也啊本身有一些事务要处理啊，所以这一学期的课程就到今天啊，那我们下学期。啊，再见！啊，大众一起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